所以政治上来讲是分了，可是呢就是属灵来讲，神没有叫他们分呢，就是属灵来讲，他们仍然应该维持合一才对呀。那么那合一怎么维持的？很清楚啊，他们只有一个圣殿，他们只有一座圣城，这一座圣殿一座圣城是他们合一的原因，属灵合一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他们所有神的子民，因为他们都来到神的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既然来到神的殿，你享受神的同在，外面有一个见证，就是我们城那个城墙给人看到的嘛，那世界只看到城墙，他看不到你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圣殿指着神的同在，圣城指着神的见证。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呢神就招聚这个以色列，神就招聚这个神招聚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他们每年三次要到哪里，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呢在他们在然后他们就唱上行诗，然后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何等美，这就是见证。换句话说，让全世界看见十二个支派是一个子民，因着他们在来到神面前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合一，很清楚的。那外面的见证就是耶路撒冷，所以是才说耶路撒冷是可赞美的地方，可赞美的地方叫别人觉得称赞呢，这就代表见证来说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懂旧约里面的历史，圣殿是什么意思，圣城是什么意思。好了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要虽然今天你政治上是分两个板块，一个是北国一个南国，但是不要紧，你们敬拜上应该没有，只要你仍旧能够维持什么，维持圣灵里面的神神旨意里面的合一，这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慢慢慢慢的，人到底是政治的动物，政治性的动物。所以然后呢，这个北方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一想，那如果我们每年都三次都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虽然我们政治上是两个版图，但是不知不觉人的心呢就通通被掳去了。所以为着呢要维持这个十个支派的和同心，为了管理上更方便的缘故，所以呢他们决定另外再设立一个中心，那就是在三，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你因着那另外一个敬拜中心，就是说现在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照样可以敬拜啊，明白吗？现在你何必跑那么远呢？所以你看一个人呢一放松以后，什么就放松呢？起头呢还有定点的地方，说是我们要在这里献祭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好，起码还起头还这样做，但是慢慢慢慢演变到哪里方便，哪里是高山，哪里是山岗，就可以献祭了。所以慢慢慢慢一定回到，一定怎么样，你妥协的结果一定回到世界去，就是列国如何他们也如何，外邦人怎么拜他们的偶像，那么你看他们也是一方便，本来还根据圣经不行的，你要敬拜你要建造圣殿，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你一定要到神所拣选的，神所拣选当然就是摩利亚山的，就是那座山你才能够敬拜啊。但是现在不是了，让你看有人说这座山也可以啊，那为什么这座山也可以呢？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当时就有人觉得你不能让大家都到南方，到南方去以后这个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根据神的，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啊，所以就变成什么呢，就变成说从此以后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就不来了。所以不光是在政治上是分了，在属灵上也是分了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警告。今天我们因着皮肤的颜色，因着外面有许许的不同的原因，我们可以不一样，但在属灵上我们是一个。在政治上你可以是民主党，你可以是共和党，你的政治取向可以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不要忘了在教会里面，今天只要来到神面前，你看见没有一样的能够开，如果人在神的旨意之外有另外企图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从此以后你看见北国的十个支派仍旧，你要问他们，他们是不是神的子民，是神的子民，十个支派每个人都说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这十个子民他们爱护他们的同胞过于爱护神的旨意，他们觉得我们十个支派不能分开，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彼此相爱吗？ 这不是在那里维护神的百姓吗？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十个支派不能够团结的话，那还谈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知道的北国的支派，北国这十个支派，他们继续能运作，继续能往前，他们良心能够平安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是维持了神儿女中间的合一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十个支派是不能够分的。他们忘记了，不知不觉的，他们和另外两个支派已经分了，很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敬拜的心，那这一点非常清楚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再来看今天教会里面的情形，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。这到底今天我们聚在一起，那根据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根据神的，还是为着我们要维持一种合一的光景？而那个合一的范围不是十二个支派的范围，那是十个支派的范围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。第二点，很重要的一点在哪里？虽然从此以后，这个十个支派不来了，不来呢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个殿谁管呢？因为按理来讲，十二个支派都有份的，你看见吗？奉献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份的。哎，结果你看见十个支派不来了，那谁来管这个殿？谁来管这个城？那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他的所谓是一个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子民。所以只有一个敬拜，只有一个见证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想想看，他们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，因为我们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有个殿嘛。耶路撒冷和巴黎不一样在哪里？和纽约不一样在哪里？和所有是最大的城不一样在哪里？所有的城是一座城而已，没有说一座城里面有圣殿，神同在在哪里？没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为什么许多写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你耶路撒冷是这么奇妙，是这么城和所有的城不一样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既然他们仍旧说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可以不管神的见证，他们也可以不关心神的同在，他们就不在那里也可以啊。现在他们把它解释了，我们在哪里都有主的同在，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？为什么一定要到圣殿去？所以明白吗？当你这样的解释以后，你自然就把神的旨意把它模糊化了，你当然也会很平安的。不过有一点到底不一样，就是说到底神是把见证的责任和神的同在放在谁的肩膀上呢？放在这两个支派的肩膀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是有使命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和十个支派不一样，都是神的子民，但有一点就是说，他们的确肩负着神见证的责任，而他们的见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。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是天堂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他们就能够代表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如果十二个支派里面最能够代表神的旨意，很明显的是这一班的子民，就是这一班，就这一班，就这一班两个支派一班的人。但是我们有两个这个支派是不是完全完美呢？没有。我们怎么知道它不完美？就是十个支派在公元722年就被掳，证明他们不行，证明他们拜偶像，所以他们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。那么同样的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两个支派是不是就好呢？是比他们更强的？没有，一样的拜相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到时候他们偷偷拜偶像，神似乎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拜偶像偷偷拜吗？我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去，你可以公开的拜，你可以左躺着，你可以横着拜，可以直着拜，可以躺着拜，可以站着拜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一直到一个时候，你到时候厌倦了，因为到处是偶像，没有一个地方比巴黎偶像更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了70年的管教以后，以色列人害怕了，回来以后他再也不拜偶像，所以神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病。那么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，不是神放弃他们，没有，神暂时把他们放在那里，希望他们能够回头。那感谢主，他们回头以后，那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回来？表示说为带回到耶路撒冷呢？因为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些人关心耶路撒冷，
你叫那些十个支派他们被掳在哪里，他们不晓得耶路撒冷，根本没有心，根本不在乎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一样的失败，一样的软弱，一样的不好。神可以做见证说，神怎么对待十个支派，神也怎样对待两个支派。十个支派被掳了，他们也被掳了，但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十个支派没有回来，两个支派回来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他们主给他们悔改的恩典。所以现在你看有这些人，他们愿意回到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神仍旧就使用他们，仍旧借着他们把什么，把神的旨意带进来。所以这个我想非常重要，就是说在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中间有不同，原因在哪里？一个就是说神的见证责任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后来因为他们被掳了回来了，所以有三个特点，我刚才讲过的，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会堂，还有一个就是神的话，就是注重先知，就不是不再是祭司了，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把偶像弃绝了。那么这样既然他把偶像弃绝了，神可以再重新用他，这个泥土虽然已经破碎了，可以神重新来陶制泥土。所以感谢主，终于呢以色列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不要忘记啊，不是回到别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神的责任就是把耶路撒冷跟圣殿在他们的手里，所以以斯拉回来主要重在神的殿，尼西米回来主要重在神的城。所以一个是同在，一个是见证，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同在是团体的同在，不是个人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只要讲的圣殿讲团体的同在，讲的城也指的团体的见证。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明白这个以后，那我们就晓得说这是为什么两个支派他们可以来，另外十个支派他们继续的飘人，因为他们不在乎神的旨意，谁也不勉强他们。那些爱慕神旨意，虽然他们失败了，神还把他们带回来，这实在是什么？是主的怜悯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记得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回来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一看见这个世界就爱上了这个世界，没有人愿意再回来。年轻人当然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，为什么要回来？不需要回来。所以等到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，大概只有五万人回来，那是两批哦。第一批是索罗巴伯，是五万人，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只有两千人回来，年轻人只有两千人回来，越来越少了。你想想这五万两千人回来，比起几百万人在巴比伦，几百万人在巴比伦仍旧是两个支派，回来的也是两个支派。大家请记得，回来的这个五万两千人在神的眼中就不一样了，明白吗？同样是犹太人，同样是那两个支派，没有错，这个没有错。就那么一直到现在，这些回来的，我们是指的回来漂流劳，所以现在全世界变成1400万人了。当初回来是52000人，这是少数中的少数。所以在旧约圣经给他们一个名字，叫做剩下的百姓。我记得剩下的英文叫 remnants， 就剩下的百姓。但虽然是剩下的百姓，是余数，你看你们是个零头。几百万人，你看你如果讲到整个的犹太世界，是指今天整个金融世界，包括 CNN， 包括好莱坞，包括很多很多在里面。好了，那么请记得，在这么多人里面找个零头，那个零头叫什么？零头就是回到什么？回到耶路撒冷。那是撒基的故事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叫撒基亚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撒基亚利亚书要对谁讲？只能够对那些剩下的百姓来讲才行。因为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讲白讲，对于十个支派来讲白讲。所以如果大家要读这卷书，要明白这卷书，首先我们要问说，今天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个什么样的地位？同样是神的儿女，你关不关心神的见证？你在乎不在乎神的见证？不错，我们不是完全，我们会失败，会软弱，但是经过主管教以后，经过主把那个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以后，我们回头了。回头以后我们还是回到原来根基，我们把圣殿重建起来，然后把圣城重建起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的故事。所以
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现在我们所讲的乃是指剩下百姓的故事。那么剩下百姓的故事是什么？这班什么人呢？这一班人不要忘记，神的旨意是耶路撒冷跟圣殿，不是吗？那么好了，不要忘记，虽然两个支派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，但他们到底没有回来啊，他们人就可以把钱寄回来啊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，真正回来的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旨意的这一班人，圣经叫做剩下的百姓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有个水平，神只有个水平，这个神旨意的水平呢，你看见十个支派落下去，在水平以下落下去，然后另外两个支派应该在水平线上，结果几百万人，只有52000人回来，所以你看只有52000人在那个水平线上。那旧约圣经称他做什么？称他做剩下的百姓。你把你新约的话，同样的新约的话，特别你做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当教会大体上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，谁仍旧维持在神的旨意的水平上，那一般人叫做得胜者，所以神呼召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的问题是得胜者的故事。得胜者有软弱吗？当然有软弱，曾经被掳过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身上有恩典痕迹，到底他们回来了，到底他们现在不拜相了，感谢主，他们愿意遵守神的旨意。但是现在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？他们的故事就是以斯拉的故事，他们的故事就是撒加利亚的故事。如果他们是十个支派，这个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认识了巴比伦，这个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借着撒加利亚的先知的话，他们本来停工了停15年，又重新振起了。哈该是个老先知，所以他提醒我们，你们住在天花板，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，然后南神的殿还荒凉吗？你知道我参加过很多的聚会，我喜欢我参观很多的聚会，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。有的时候我也去弟兄姊妹的家里，然后也去了聚会的地方，我常常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你会觉得说，这是心愿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一个人的心真的为着主的话，如果你家里有什么，聚会地方应该有什么。但是你常常发现在聚会的地方剩下的，现在呢家里多了个这个什么冷气机啊，或者多了个电视啊，就没有地方摆了就然后呢就搬到聚会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知道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聚会地方都应该像我们家里一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要把话听错了。要紧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难道神的家还仍旧荒凉吗？所以这测量什么？测量我慢慢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了。表面上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表面上比巴比伦那帮弟兄好太多，不是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家里有天花板的房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留在巴比伦的话，你应该住在皇宫才对，你为什么回来？如果回来是为了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为什么可以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神的时候，重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？你明白明白，你明明知道神的旨意，怎么一拖再拖到现在神殿还在那荒凉？所以这些话是对谁说的？不是对巴比伦的说的，对于世界上来讲听不懂，对于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一般也听不懂，他们更不在乎神的旨意。好了，现在假定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聚在一起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现在哈该的话就来了，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，今天神的家是不是荒凉？如果让神的话来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你看就不一样了。没有多久又停工了，以后后来又复工了，神的见证又开始。所以这些话是对着得胜者说，这些话是对着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来说的。那不光是哈该说的这些话，撒加利亚是个少年人，少年人是充满希望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撒加利亚说把那个希望带给我们，他要记得给我们。目前虽然你若只看今天的话，你好像你只好放声大哭，因为这个所罗门圣殿永远赶不上 所罗巴伯圣殿永远赶不上所罗门的圣殿，而且在所罗巴伯做的事的什么都是小的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你今天看外面很多什么都是大的。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，那弟兄姊妹们那里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慢慢慢慢很多年轻人都走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到 Mega Church 聚会的那巨型的教会，什么都很，你看那个气氛就不一样。你看你们那个整个的会场，然后因为要录影，要向全世界这个录影的员工录的非常灯光非常的漂亮。我还参观过他们这个，还参观过他们的洗手间。那么他们很骄傲告诉我们，那个洗手间都是电影明星用的洗手间。所以你只要到那里，这个姊妹一进到洗手间，那里很多很多只有电影明星能够享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想想看，如果你觉得你在一个地方聚会很简单，非常的寒酸，那么当然年轻人希望看见一些大的场面，很希望自己能够在镜头上，然后呢又有很大的广大的一个社交圈，对他们来讲那实在是个很大很大的吸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淡化，就不应该回耶路撒冷。因为所罗门的日子是要睡的日子，要大到巴比伦去。你今天也虽然以色列曾经亡国多少年，但他们所建立金融帝国大的不得了，影响也不得了，金融海啸不是就一个家子咬去，其他就都能遭殃嘛。所以我们知道是要大，让他们去大去。但是在所罗巴伯是小事的日子，最容易。你会问一个问题，的教会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明天？我们这样做有明天？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有没有前途的。你看什么？对一个年长的人无所谓，他在前面没有多少年，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得很远很远。对一个年轻人来讲，他把这一生要投资在上面，你要告诉他说，你投资划得来还是划不来？你要告诉他说，到底有没有明天？把门讲出来给他听。所以是撒加利亚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是有明天，所以这就是撒加利亚的信息。以色列为什么有明天呢？而且以色列将来的荣耀是谁带进来的呢？那这一班愿意做傻瓜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空城，从最简单，现在一些资源都没有。你看所罗门建造圣殿，那个资源到处都来，因为那个用整个的国库来建造圣殿的。现在变成一个省还不如，那个资源从哪，还要依靠外国人，然后弟兄姊妹在那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底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你，这样做，这样建造的圣殿，这样建造的耶路撒冷，有明天吗？有未来吗？有钱吗？如果我们能告诉年轻人说有前途，那么弟兄姊妹就像新加坡弟兄姊妹一样，让他们去得到世界，让他们去得到繁荣。但如果你爱主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为主摆上一切是有明天，代价是值得的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弄清楚，要么你去按世界去，但是不是我的意思，要么你就是回到巴比伦去，要么你就像那个十个支派一样，那整个世界海阔天空完全的让你来挥霍的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千万不要做半路两停，记得不要做个半吊子的基础，不要一半一半，世界也没有，主也好像不到，这是最划不来最划不来的。所以我再说清楚，今天我们要问清楚，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不错，今天教会应该被建造起来才对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你看见好像教会还是荒凉。荒凉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你说时间没有到，如果时间没有到，那怎么有时间可以建造你千百户房屋呢？这是哈该的话。那么好了，那现在呢，如果你觉得垂头丧气，因为做了半天你觉得有什么也差不多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时候就需要什么？就需要撒加利亚说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来勉励我们。所以我想我把这些把它放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清楚，虽然这是旧约的故事，但实际上它应用是非常直接的，我们直接的就可以把剩下的百姓直接翻成什么呢？翻成教会中的得胜者。那么整个教会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，但是有的人爱世界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拿他没有办法。 对不对？你只能慢慢鼓励他，慢慢劝他，如此而已。但是虽然如此，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呢。最少神还借着有一般弟兄姊妹关心神的见证，关心神见证是包括几百万人呢、啊。但是关心神的见证不是都回来的，不是都实行的，他的脚还是留在巴比伦，他说我把钱回来就可以了，这是另外一般的人。那么谁是得胜者呢？得胜者就是靠着神的旨意，我愿意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当你继续读撒迦利亚书以前，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今天在哪里？都是神的百姓没有错，我是不是在那旨意当中？我是不是光明白关心神的旨意，愿意肩负神的旨意？按理论来讲是肩负神旨意的一般人，但是等到主日，等到聚会的时候，根本看不见你，你不在里面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不管今天我们哪一个光景，主一定要对我们来说这个话，让我们才想说，今天教会所以软弱失败，不是神自己没有失败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停工停了15年又能够重建，又开始了，那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哈该的话，也需要什么撒迦利亚的话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还要继续，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次就两次了，16号、23号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肯的话，尽可能把26号礼拜六把腾出来，因为这样才把这个信息听得比较完整，否则的话再三次变得完全交下去根本没有听完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弟兄姊妹把这些放在心中，放在祷告里，我们低头的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地交在手里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开启，你给我们明白到底这卷书的背景和它的应用，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，愿意活在你的跟前，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我们告诉你。